中华五千年，魏辩利主持，张伟国撰稿，吴伟荣编导。
永乐皇帝，建文四年农历六月中旬，燕王朱棣领兵进攻应天城，奉建文帝之命守卫应天的禁军统帅曹国公李景龙和皇叔谷王朱慧不战而降。六月十三日打开金川门迎接燕王入城，于是明朝的首都迅速被燕军占领。建文帝见大势已去，放火焚烧宫殿，四日之后大火熄灭。建文帝究竟在大火之中烧死，抑或趁着兵荒马乱逃出生天，后来以和尚身份浪迹天涯，那就无从稽考了。燕王朱棣控制应天之后，宣布废除建文帝的年号，恢复洪武纪年，自己以皇子身份继承父亲明太祖朱元璋的帝位。六月十七日举行登基典礼，改第二年的年号为永乐元年。朱棣死了之后，本来被尊称为太宗文皇帝的，但是到了明世宗嘉靖年间改称为成祖，所以嘉靖以后的史书称朱棣为明成祖。另外一个比较常用的称号就是永乐皇帝。明成祖朱棣以藩王身份起兵争夺帝位，并不合乎中国传统礼制，所以一部分建文朝廷的大臣认为朱棣是谋朝篡位，不愿意和朱棣合作。于是朱棣在夺得帝位之后，设法建立合法的统治地位，一方面笼络建文朝臣，对愿意改变立场的文武官员赏赐高官厚禄，另一方面以强硬手段打击一些仍然效忠建文帝的人。
导演法师，朕今日大功告成，继承父王的基业，成为大明皇帝。法师你的功勋，实在没有其他人可以比得上。
贫僧愧不敢当。
是，法师，朕希望你能够还俗，替朕治理天下。
陛下希望贫僧还俗？贫僧老了，朝廷事务繁剧，贫僧怎能够胜任啊？
朕正需要老成持重的人领袖群臣，法师不必推辞，何况朕仲要口口酬答法师你的功劳。
陛下，贫僧是出家人，一向野学闲云，甘于淡泊。当日追随陛下，是因为眼见少帝昏庸，听信奸人谗言，他日必定扰乱天下，败坏太祖基业。陛下就不同，陛下以英明坚毅，一定能够令大明昌盛。贫僧为陛下略尽绵力，并非为了荣华富贵，求陛下明察。
法师你甘于淡薄，朕是明白的，不过朕身得天下，朝廷和各行省仍然有很多人效忠建文，对朕心怀愿望。朕实在有点不放心。
没错，建文待人宽厚，的确能够收揽人心，
所以朕希望法师你能够留在朝廷，替朕监察群臣。
陛下，建文的旧人之中亦有不少才智过人，如果陛下能够量才而用，他们亦都会效忠陛下。
法师，你讲得好啱。不过如果你留喺朝廷，朕系比较安心。
既然系咁，贫僧亦不便推辞啦。只好遵旨还俗。
咁就太好啦！从今之后，你应该恢复俗家姓名。
贫僧俗家姓姚，名叫广孝。
好，姚兄，朕加封你为太子少师，位列群臣之上。
谢陛下。
少师，朝廷的当务之急究竟哪件事最重要呢？
启禀陛下，微臣认为当务之急仍然是巩固人心。
巩固人心？
没错。陛下起兵靖难，目的是为少帝清除奸佞。今日奸佞已除，陛下取少帝而代之，难免天下臣民有所顾虑。陛下一定要得到分戚众臣同埋有名望嘅士大夫倾心拥戴，咁然之后先至可以清除天下人嘅疑虑。
哦，咁李景龙同埋耿炳文都已经向朕俯首称臣，仲未可以咩？
李景龙同耿炳文都是败军之将，不足以服众，而且他们心存反复，他们降服陛下是为了保存着陆，未必真心。
那分戚之中边个最有声望，士大夫之中又边个最受人敬重呢？
魏国公徐辉祖是徐达的长子，最有声望，学士方孝孺最受人敬重。
徐辉祖是朕的大舅，他一定愿意为朝廷效力。至于方孝孺，朕可以赏赐他高官厚禄。
启禀父王，神儿已经派人请大舅父入宫，他马上就到了。
哼，自从朕继承帝位之后，徐辉祖他一直清病不朝，不知他居心何在。
听闻大舅父为了建民的事十分悲痛，如果不是神儿派人去催促，恐怕他都不肯入宫。
呸，岂有此理。
启禀陛下，魏国公徐辉祖殿外候旨。
宣他入来。
遵旨。
魏国公徐辉祖参见燕王殿下。
大舅，朕已经继承帝位，你归为国舅，只要你替朕效力，朕保证你安享荣华富贵，你又何必固执呢？
是啦，舅父，昔时务者为俊杰，你又何必同父王作对呢？
殿下，少帝有咩罪过，你要夺佢嘅帝位？
建民听信奸人谗言，败坏父王基业，残害骨肉，实在最大恶极。
哼，
建民杀死你细佬徐增寿，唔通你唔痛恨佢咩？
徐增寿受少帝厚恩，竟然背主求荣，死有余辜，
岂有此理。
舅父，难道你不怕死吗？
我有太祖高皇帝御赐的免死铁券，任由燕王你处置。
什么话？哼，人来，
追
押他回去魏公府，派人严加管束，未得朕许可，不准出门一步。
遵旨。
徐辉祖实在可恶。
陛下，徐辉祖虽然固执，但是他是皇后娘娘的大哥，又是功臣子弟，陛下不妨对他稍为宽容，以免天下臣民非议啊。
是，只要徐辉祖不再胡言乱语，朕可以保存他的官爵。
陛下圣明，禁军的将士之中有不少分臣子孙，陛下对徐辉祖宽容可以稳定军心。
无错。
启禀父王，驸马都尉梅恩由淮安回朝。
咩话？梅驸马回朝？好，立刻召他入宫。
臣儿遵旨。
梅姐夫，你由淮安回朝一路辛苦了。
唉，可惜劳而无功。
哦，姐夫你何出此言？
我梅恩奉父王之命辅助少帝，估不到少帝竟然遭遇不幸，我对先帝不住，对少帝不住。
唉，姐夫，我们是一家人，少帝的事不必再提了，你可以继续为朝廷效力。
一家人，一家人竟然骨肉相残，算了算了，微臣决定辞官，求陛下恩准。
咩话？梅驸马你要辞官？唔得，朝廷正需要用人，姐夫你仲系留喺朝廷为朕效力啦。
事到如今，我仲点可以抗命呢？
姚少师，
在
朝廷里面的文武大臣多数都是为了保存禄位，所以向朕俯首称臣，真正对朕心悦诚服的真是少之又少。唉，实在太可恨。
陛下未免太多疑虑了。
不是，朕看得出他们仍然怀念建文，朕已经是大明天子，难道朕的威信比不上已死的少帝吗？
陛下，以德服人，天下必然归心，陛下对人宽厚，天下臣民自然会敬重陛下的。
朕继承帝位是应天顺人，朕要找人写一篇诏书，将朕的功德宣示天下。如果方孝孺能够为朕草拟诏书，那天下臣民就不会对朕非议了。方学士，朕请你入宫是有一件事想劳烦学士你帮忙的。
待罪之人实在无能为力。
方学士言重了，学士你的品德才学朕十分钦敬。
圣上蒙难，我方孝孺无法只为圣上尽忠， 实在是枉读圣贤之书。
方学士可以为朕效力，
我辜负圣上厚恩，罪该万死。
方学士何必为呢啲事而悲痛呢？朕只不过是遵照祖训，肃清奸佞，效法周公赴城王。
周公赴城王，请问城王安在？
城王已经自焚而死，朕不得已继承社稷宗庙。
咁点解唔立城王之子呢？
国赖将军，王口小儿，点可以治理天下？
咁点解唔立城王之弟？
呢啲系朕嘅家事。
家事？
无谓多讲。朕希望先生你替朕草拟一篇诏书，将朕遵循祖训，继承大统，举贤才，轻礼乐，施仁政，以忠厚治国的意志颁布天下。
书难从命。
呸！人嚟，
在
将纸笔墨交俾佢。
遵旨。方大人，请。
方孝孺，如果你写得好，朕就赏赐你官职。
我唔写。
岂有此理！如果你唔写，朕可以治你反罪。
要杀就杀，何必多讲？
你真系唔怕死？
哼！燕贼谋朝散位，罪不容诛。
呸！
我方孝孺是不会为虎作伥的，
朕要诛你九族，
即使诛十族我都不怕。
岂有此理！人来，
再
押他下去，将他的宗族亲友门生全部收押，等候发落。
遵旨。
明朝永乐帝朱棣在夺取帝位之后，受到一部分奸民旧臣的抵制。永乐帝为了确立威势，巩固统治地位，于是对一些不愿意合作的大臣进行打击。其中齐泰、王子晴被处死之外，方孝孺、陈迪、铁远等人亦都因为不肯屈服而被杀，被牵连的人数以千计。相传方孝孺因为大骂朱棣散位，被诛十族，不但指兄弟、子侄、亲戚受到牵连，连门生、朋友亦都被牵连。不过方孝孺仍然有子孙藏匿在民间，受到一些地方士绅的保护，几十年之后得到大赦，重回故乡。永乐帝又将一批建民旧臣列为奸臣，其中可以稽考的有120多人。这班所谓奸臣，除了本人遭受诛杀或者囚禁之外，家眷亦都被流放充军。至于投降永乐帝的建民将领，例如李景龙、盛容、平安、耿炳文等人，几年之后都因为各种罪名被杀。驸马梅恩亦在永乐三年被人暗杀而死。于是建文帝的残留势力逐渐消退，永乐帝的地位日渐巩固。永乐帝为了侦查文臣武将对自己是不是忠诚，于是恢复锦衣卫，又设立东厂，专门查探官员的动静，随时逮捕审问。永乐帝又打破明太祖禁止宦官干政的禁令，经常派宦官到各地巡视，于是宦官的政治地位日渐重要。 另一方面，永乐帝启用了一批建文朝廷的文官，例如谢晋、简义、杨士奇、夏元吉、胡广、杨荣、金幼之、王怀、胡衍等人，替他处理日常政务，令到明朝政治保持稳定。建文帝重文轻武，对控制军队经常不知所措，最后因为屡次错失军机而失败。永乐帝凭武力夺得帝位，他对掌握军队非常重视，所有功臣宿将都得到优厚的赏赐。永乐帝在军事方面的成就，我们以后会再讲及的。帝起兵和建文帝争夺帝位的时候，得到宁王朱权的协助，实力大大增强。朱棣称帝之后，原本隶属朱权的三个蒙古部落，朱棣准许他们回去漠南游牧，成为明朝的藩属。换句话说，即是削减了朱权的实权，而且将朱权改封去江西南昌。事实上，建文帝削藩之后，大部分藩王的军政实权已经被取消。永乐帝更进一步，将原本分封在边疆重镇的藩王改封到内地，而且设立种种限制，阻止藩王的势力做大。于是明初藩王干政的局面逐步消除。
中华五千年之永乐皇帝，是由李在堂、钟杰良、钟伟明、张建豪、卢世昌、卢伟力等联合播演，现在经已播放完毕。